您好，朋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听段子学书法，我们继续说书体段子。前面我们介绍了篆书、隶书、楷书和草书四大书体的演变历程，下来就要介绍最特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行书。行书探源，在书法中间概念最模糊的大概就是行书，非驴非马，不过它应用最广，当今学的人呢也可能最多。了解清楚它的来源，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基础，可惜呢迷雾重重。我们就说第一层迷雾，历来流行的说法是呢，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意思就是说呢，真书也就是楷书就像人站立着，行书呢就像人在行走，草书呢就像人在跑，这里走当跑讲。那么这个说法呢很形象，很容易理解记忆，可惜呢它容易误解。他说的是行书这种书体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于是呢就有一种说法认为行书是楷书草化，或者是草书楷化，这样从形体的特色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生成关系这样说是不对的。一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楷书生成了行书，尤其是说唐楷生成了行书，那这可以说是大错特错。第二重迷雾呢，就是唐代的张怀瓘说了，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物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这句话很有名，它的核心意思就是说行书是刘德升所作。刘德升呢是被称为行书的鼻祖，他是东汉末期的人。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三国的钟繇和胡诏，他们都是跟着刘德升学习行书的。那么学的结果呢是胡的行书比较肥，而钟的行书比较瘦。钟繇呢名气最大，他写的书法中间有一种称为行压书，也就是行书，它是从化形牵压而变过来的。这似乎已经说清了，但是呢一种新书体的确立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所以我们再往下探一层。再探一层呢就会发现行书其实是过去的一种日常书写方式，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现在没有明确的例证。过去正的书体是甲骨文或者是经文，而日常书写的就是行书。现在我们能得到的最新考古发现就是行书在西汉末到东汉初已经完全产生了，那么居延汉简里面就有经典的行书，就是说明当时的战士已经是很熟练的在应用行书。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讲，其实是隶变生成了隶书，而副产品呢就是行书。民间在写文件、文献这些草稿的时候，还有在写信札的时候呢，用的主要都是行书。最初的行书形态是夹杂在隶书、楷书、草书之间，它的基本特色都是实用、简便、 省时省力。由于它简便，所以应用就越来越广泛。那么不同的应用场合产生了不同的称呼，有的叫行书，有的叫稿书，草稿的稿，还有叫行押书，还有叫乡文书，这都是指的行书。东汉的简牍，譬如建武31年简、永平11年简，这些都是行书。后来呢，到近代就出现了礼帛文书，这是残纸书法。再后来呢，才有了王羲之、王献之他们成熟的行书，而且在这个时候行书达到了高潮。那么以上这样一个简单的探源，简单来归结呢，就是说呢，隶书生成了行书和楷书，楷书呢需要工整，而行书可以简便，就是因为此，所以行书发展得非常快。那么怎么在简牍中间来识别它是不是行书呢？主要是有这样一些特征。它的用笔和楷书呢是大同小异，不过它书写的节奏明显的要快，下笔、收笔、转折都是顺势而为，灵活多变，而且它比较多的用漏风的笔法。由于书写的快捷，所以它自然往往就带着斧钩、牵丝这样一些特征。而且行书呢，往往是比较简化，它最多的形式就是以点来带横，以点来带竖，还有带撇、带捺都可以带。另外它结体上呢，也是灵活多变、自由活泼。这就是行书辨认的一些基本特征。下来我们就总体看一下行书的优势。行书呢产生了以后代代相传，到今天呢几乎大家写的书都是清一色的行书。总的概括呢，它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是包容性，它参合了各书体之长，结体上呢有的偏于楷意，有的偏于草意，就是有的接近楷书，有的接近草书。在笔法上呢，可以说它是楷书、草书、隶书、篆书各种笔法都兼容在一起。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实用性，它综合了多种书体的优势，书写起来比较简便，而且容易辨识。第三就是它的抒情性强，文人士大夫们喜好用它来抒情，而且它的这种特征正好是合于中庸之道，书写起来不羁不戾，成了人们修身养性表达情感的主要载体。那么我们归结了一下行书产生的源头，对我们学习有什么启示呢？应该说重点是两个。一点呢，就是说要认识行书，关键在于要深度的理解隶变的过程，隶变很重要，行书的根源在隶变中。第二点就是说呢，我们如何写行书呢？应该将楷书、草书、篆书、隶书的笔法全都用于行书，这样可以在便利中间求得丰富的内涵。如果仅仅是楷书的快写，那就往往比较单调，而这根源就在于对于行书的误解。好，听段子学书法，我们下文再见。